请低头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主，这是何等的美！弟兄姊妹，你的儿女们一同聚集在你，同心合意，奉你的名举行敬拜侍奉你。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以你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就在我们中间。父啊，下面的事情交在主手里，我们一同来学你的话语，用你的真道来使我们走前面的天路。祷告祈求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啊，我们整个这一系列的讲传讲什么话语，是一个主题，是连贯的。我们就看约翰福音啊，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节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三十二节啊。他既出去，这个他就是指卖耶稣的犹大，因为魔鬼已经进入犹大的心，他出去要做他早就和祭司们那些法利赛人们讲定了要出卖耶稣的事情。他这个时候出去了，他出去以后在场的只有十一位门徒了啊，只有十一位门徒。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就是跟蔡老师带领我们唱的赞美诗一个主题，神的名得荣耀，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得荣耀。我记得在前一个礼拜我们讲那个耶稣医好拉撒路啊，使拉撒路复活。那个时候有一句 keyword， 就是十一章的第四节，能够解决我们第十一章当中很多的困惑啊。我们那时候认为，哎呀，耶稣知道，明明知道他渴，说爱的门徒病了，怎么在原来的地方又坐了两天呢？啊，他明明知道，那个拉撒路死了，他却说啊，他不在那里的反而欢喜，那等等等等这些话，我们简直没有办法理解。但是那句钥匙的说，那个借圣经就是十一章第四节，那就是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子耶稣基督因此得荣耀。好了，到第十二章当中啊，我正好离开啊，不在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天城也讲过这一段啊，就是说神说，当有希腊人啊，希利尼人来见来要见耶稣的时候啊，菲利和跟那个拿但业一道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耶稣一听到希利尼人要来见他，他马上说了一句完全属于百分之一百神的话，神性的话：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在这个以前常常说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情愿躲避他们，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现在他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多肯定啊。但是接下来他说什么？神啊，若是你允许，把这个杯拿去，让我离开这个时候，多可怕这个时候。但他下面又说了一句，但我却正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来，那是耶稣降生，圣诞节大家欢乐纪念。但是耶稣为什么来？来只是一个过程，目的却是为了这个时候。什么时候？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死在十字架上。从人的角度看，不可能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完了。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啊。上一次蔡老师讲，那个汤米也给我们提前讲，因为汤米照顾我啊，才从医院出来，他所以把下边的课题提前讲 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可以用四个字说，是神的痛苦跟十字架上的气焰。前面三句话是神的宽容、神的救恩、神的慈爱，后面三句话第五、第六、第七节，那是神的成功、血流干扰、洗净了所有世人的罪，必然口渴，他的心灵必然干渴，然后说成了。然后第七句话是三位一体的神再一次的合一，耶稣把他的灵魂交在父神手里。而在前三句后三句的当中，第四句那正是上一次汤米提前讲的神的痛苦，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就是说所有世上的人的罪全担在他的身上。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他不得不暂时的转脸不看他的三位一体的圣子。所以神耶稣在这个时候说，一路一一路一拉玛撒巴格达尼，为什么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事实上这句话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在诗篇二十二篇上早就说了，在将近一千年以前早就预言了。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神的荣耀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样子的容易，因为神是百分之一百的神，神还是百分之一百的人，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跟我们有一样的人性，但是他却是超然的，他是超乎一切超越一切的。今天我们就来看第十三章的后边，它的主题跟十一章十二章是一致的，是一贯的，要神的荣耀，要神子耶稣基督因此的荣耀。感谢神，什么的荣耀，有各种方法可以看到神配得完全的荣耀。今天下面我们看啊，十一章第四节，十二章第二十三、二十八节都讲到了啊，就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啊，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都是神的话。接下来我们看啊，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五节，神赐给我们一个新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算是新命令吗？事实上上帝就是爱，从一开始神就叫我们要彼此相爱，从亚当那个时候，就是亚当犯了罪，是神去找亚当，你在哪里，要亚当要夏娃回来爱神。到该隐杀了亚伯，没有杀以前，神就去找该隐，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大大的动怒啊，你若行得好岂不蒙冤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口了，你却要制服他。神去警告该隐，该隐听了吗？该隐非但没有听，翻过身回去把亚伯他兄弟骗到旷野把他杀了，就是预谋的一计谋杀案。又是神来找他，该隐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就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啊。这个新命就开始了，不是单单是你啊，亚当夏娃要神来找亚当夏娃，你在哪里，第二次来找一个杀人凶犯，至少你的兄弟在哪里，就跟十条诫命一样吧，一样的。耶稣回答那些人，十条诫命然后就是鸟，耶稣猜不上他的当的，十条诫命都是鸟，对吧？前面四条诫命是 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神，后边六条就是爱人如己，全在里边了。所以从创世纪开始到摩西的实践，一直到耶稣举的例子回答他们的话，全是一致的，爱神爱人如己。那么四下一条怎么叫新命令呢？那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人是因为怕律法的咒诅，所以不敢不爱别人。新约不是的，因为律法只叫人知罪，律法不能赦罪。美国汽车靠右走，香港汽车靠左走，在法国汽车靠右走，过了英吉利海峡到英国靠左走，这是什么？这是法律。你要没有法律，你不知道什么叫犯法。有了法，你就知道了。在美国，你要靠左走就错了；在香港，你要靠右走，你又错了。所以，律法只能叫人知罪，不能叫人赦罪，不被不赦罪。所以我们跟着律法来彼此相爱，那是带了一个惧怕的心，怕犯了律法而遭咒诅。新约不是，新约赐给我们的一条新命令是什么？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是用什么爱去彼此相爱啊？不是用我们世人的爱来彼此相爱啊。世人的爱太可怕了，那我今天爱你爱得要命，等到一天你不爱我的，我要你命。就是这个，在中国多的是拿硫酸硝酸去浇人家脸，有没有？拿刀子去划人家的脸，有没有？毁人的容，有没有？有，那是世人的爱。耶稣说，耶稣怎样爱我们，要我们也用他爱我们的那个爱去彼此相爱。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这是一条新命令，不是出于惧怕，乃是出于心甘情愿。我记得那个King James 那个书上啊，就是讲那个现在有的就是性望爱啊，其中最大的就是爱。那个爱它不是用 love 的，它是用 charity。charity 是什么？给出。爱是一种给出，而且是不要求回报的。要求回报的就有条件。今天我爱你，你回报我，我还是爱你。我今天我爱你，你没有回报 ，reject， 那不是爱。所以说我感谢神啊，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爱。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单方面的约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沉睡的，对不对？哪有两方面立约的时候一方面睡觉的，对吧？这个是单方面的约，因为什么？神知道人要毁约的，地上签合同立了约，假如单方面毁约的话，那个约就无效了吧？另外一方面就可以不承担任何任务。但是神知道我们会毁约，所以神跟我们立的约是单方面的，永远的约，永远不毁掉的。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要信他，对不对？上帝爱世人，爱了吗？爱了。甚至将那独生子赐给他们，赐了吗？赐了。但是是否世人都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呢？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不肯接受这个救恩。所以说在这当中，神的爱是单方面的，但是你最基本的要求是要接受这个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赐下新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乃是用基督爱我们的爱来彼此相爱。目的是什么？那正是蔡老师上次所提到的复活、安息和传承，让生活去验证出去，把神在我们身上的荣光反射出去，让我们周边的人也能够得到那些 就是传承，要传出去，不能到十字架下只求我蒙恩得救，我罪得释放，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们还要从十字架下出发，带着十字架下上的复活的荣耀，复活的大能，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感谢神啊，就是感谢神啊，所以是神给我们这个新命令。接下来十三章三十六节开始，一直到十四章全章是一回事情，是一个主题啊，一个题目是什么呢？那就是说犹大出去了，然后耶稣跟着十一个门徒做最后的教导，包括什么？四个门徒代表大家向耶稣提问，耶稣四次回答，就说四问四答，而这个四问四答全部是超越世界的，是世界上无法回答无法做得到的。第一我们看啊，在这当中有彼得、多马、腓力和另外一个犹大，不是那个卖主的犹大，我们说了卖主的犹大已经出去了啊，就是另外一个犹大，就四个门徒代表大家问耶稣四个问题，耶稣一个回答，问的问题是超越世界上的事情的，耶稣的回答更是超越世界上的，世上人没有办法回答的。我们一个一个看啊，所以说看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啊，三十六到三十七节啊，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三十七节，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是不是啊？彼得没有说谎，彼得没有说谎，彼得真的愿意为耶稣舍命吗？他确实是，记得吧，在克西马尼园谁拿刀把大祭司的耳朵砍下来了？彼得，对吧？彼得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砍下来了，好心差一点点做了坏事。假如这一个事情成为事实的话，耶稣没有把大祭司的耳朵医好的话，这就成为耶稣一条罪状了，对不对？拒捕，对不对？抗拒来逮捕，这个罪就成立了。感谢神，后来大祭司去审问耶稣的时候，找了很多假见证人来诬告耶稣的时候，有没有找这个大祭司的仆人啊？没有，为什么不能？他不能找，为什么不能找？把大祭司捆拿来啊！当初他们就把你的耳朵砍下来了，哎，你现在耳朵呢？现在耳朵又装上去了，谁给你装的？耶稣给装的，那不是给耶稣做见证的吗？对不对？所以大祭司没有去找他被砍过耳朵那个仆人来做见证，来诬告耶稣。假如耶稣不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医好的话，彼得是不是好心做了坏事了？所以彼得常常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就好像耶稣在山上变形的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这里正好，我们可以三个人造三个房子。”他把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都当作人了，对不对？错了，错了。所以圣上有声音，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马上神就把耶稣跟摩西一样分开，不同的，那里只见一人，不见别人。那所以彼得常常说了一些心里话，但是他是不知道。现在 彼得说我愿意为你死。注意啊，在马太马可福音上头也有这一段地方，但是下边有多加一句话，众门徒也这样说，就说其他的那个十个门徒也这么说，我情愿与你为你死，我们也不能不认你，都说的都表过态的。但是我们注意在说，所有耶稣跟彼得指出他你计较以前要三次不认我，这个时候都是用单数的你，而在所有下面其他的回答当中都是用复数的你们。这个很要紧，这个很要紧，因为这个你们当中就包括彼得吧，包括彼得了，是吧？也包括你和我吧。所以耶稣四个回答当中所讲到的那一切，你我都有份，都可以有份啊，只要你接受啊。所以说在说我们一个一个看下去啊，一个一个看下去啊。所以三章十三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彼得就问了，主往哪里去？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众门徒都这样回答的，你可以从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五节当中可以看到，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啊，就说后边有一句话叫众门徒也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要注意，请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请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有吧？啊，没有的话，我们就念给大家听好了，好吧？啊，二十二章第三十一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三十二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注意啊，这个当中都用单数的你，是单单指彼得。这句话反过来又回答了彼得问，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彼得现在能跟他去吗？不能，因为鸡叫以前他要三次不认主啊。毛病出在哪里？毛病出在彼得不认识自己的软弱。我往往就会这样，我常常会认为，哎呀，这个罪我不会犯。为什么？比如说贪污，贪污我不会犯。为什么？我教四十二年书，跟钞票没关系的，对吧？我不经手钞票的，我贪污什么呀？啊，我跟学生打交道就是课本跟这练习本的事情。所以等到有一天我经手钞票的时候就麻烦了，那个引诱就向我开要做鬼脸了，是吧？所以说我们不敢夸口说我不会犯某样罪，夸口不得啊。骄傲在败坏之先，对不对？对不对？是吧？你败坏以前你先骄傲了，是吧？所以说神拦阻骄傲的人啊，赐福给谦卑的人，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这，彼得不知道他自己，他不认识自己，所以他说我为什么不叫你现在不能去啊，你跟耶稣去你就要软弱跌倒了。但是以后我们会讲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老约翰补充了一个见证，就是说耶稣对彼得说，你少年的时候你高兴到哪里去你到哪里去，到你老年的时候你的手要被别人捆着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是指彼得后来怎样殉道的。所以说耶稣说你以后要跟我去，现在不能跟我去，对吧？而且耶稣为彼得代祷，叫他回过头来要去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既是要喂养小羊，也要牧养 巡洋，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还不能去啊。耶稣回答的话是不是超越世界上人所能够回答的？因为耶稣知道以后会发生的事情。下面耶稣回答的时候，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要信啊！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好了，注意啊，在这个当中，耶稣把这个事情回答得清清楚楚，不单单是回答彼得，也回答了你们另外九个门徒，也包括你和我。耶稣到哪里去？耶稣去做什么？去预备地方。预备了那么久还没有预备好啊！从耶稣说这句话到现在1900多年了。神造天地万物，凭一句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难道神预备那么多地方就要花那么多时候吗？关键的不是这个，关键的是要等外邦人数填满的时候，主就必再来接我们。结果耶稣在等谁啊？等我们像蔡老师所说的那个传承，把这一个福音的宣教任务接受下来，要传出去，让得救的人数填满了，主那个地方就预备好了，就会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了。所以耶稣不是要我们等他，乃是耶稣在等我们来完成神交给托付给我们的宣教的任务。托付啊，接下来多马插嘴了，是插进去话，耶稣说话说了一半，他插进去的。多马常常是这么样，但是多马这个人却是一个诚恳的、真诚的啊，不装假的啊，表里一致的直爽人。多马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说出来的话也是我们心里面想说的。是吧？你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那么那条路我怎么知道？对，这句话很好像回答问得很合理。你说你去啊，那条路我们知道，多马就插说啊，你去哪里我都不知道，那条路我怎么知道？从耶稣的回答可以知道，耶稣并没有责备多马插嘴，相反的引出耶稣一句极其伟大的有名的话，那就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回答了吗？又回答了，又引出一句最大最伟大的话，那就是出埃及记耶和华神介绍他自己的时候说 I am who I am。 摩西对神说，你叫去跟他们说是神叫我去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么他要不问我这位神是谁啊，神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说 I am who I am。 这个一句话好像啊，你把它写出来好像后边有一个 blank， 有一个空格要填的。 I am who I am 什么呢？有耶稣基督来填进去。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有很多耶稣说我是，我们数一数看好不好，我十个手指都搬不过来的啊。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我是真光，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活水，我是生命的天粮啊，我是救赎主，我是挽回祭，我是更美的祭司，我更美的珍宝，好多好多，我是真葡萄树，现在又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是不是？都是我是我是。耶稣还说我是羊的门， 耶稣是好牧人，是大牧人，是善牧。到彼得书的时候还说耶稣是诚心，有没有？在彼得书里还说耶稣是活石，建造灵宫的活石。耶稣都是，有的时候我们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情，走错了路，哎呀，后悔不已，但是无法挽回。为什么？因为事情过去了，我也不可能把时间倒拉过来再来一遍，不可能，无法挽回。谁说我是？耶稣是什么？耶稣是我们的挽回剂，无可挽回的，他替我们献过的那个挽回剂。所以说，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耶稣，没有人到父那里去。那就是说，除了他以外，没有再赐下别名可以靠着得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只有神是真理，只有神的话语是真理。连比拉多在审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说真理，比拉多什么是真理？比拉多是一个崇拜希腊的文化、哲学、艺术的一个人，他连什么是真理都不知道。所以说耶稣在这个时候就回答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受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那里去，就是这个道理。那所以说耶稣在这个时候就回答了多马的问题啊。我们再可以看一段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八节啊，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啊第二十八节啊，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二十八节，假如没有的话，我们看看一看，好了啊，我念出来好了啊，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八节，他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清清楚楚吧？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耶稣从父那里来，到了世界，然后现在又要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这就回答了多马那句话：“我到哪里去？我到父那里去，对吧？我到父那里去做什么呀？去给你们预备地方去。”啊，所以说像这些都是，然后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七节啊，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七节，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好了，这句话引出下头非利的那个问话了，主啊，求主将父显明给我们，我们就知足了。这一点呢，菲利好像说出我心里的话。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神，我们眼睛看见的只有乌云、黑云呐、啊，只有逼迫，只有苦难，周围的环境的恶劣，我们眼睛只看见这个，我们看不见背后的神。所以菲利在这个时候说，主啊，求你将父显明给我们，我们就知足了。可以说这可能不单单是我的心声啊，心里边的声音，也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新的生命。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主啊，都是狂风恶浪，都是险礁暗滩，暗礁险滩，危险的不得了，船都要沉了，主啊，求你显明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所以感谢神啊，我一零年今年一六年回到上海去坐飞机，在纽约都是下大雪， 那个飞机飞过那个云以上，怎么好看的吧？哎呀，那个在云上面的那个看云呐、啊，跟在云下面看云两样，因为我们是站在太阳那一边来看那个云，跟我们在太阳的对面去来看这个云两样的啊。所以我情愿不睡觉，我要看，那、啊、我要看，开开窗一点点，我要看，那、啊、看那个云美呀、啊，在云上面看云，是站在太阳那边看云；在云下边看云，是看不见云背后的太阳。有的时候阴雨绵绵，下不完的雨的时候，我们真是哎呀，太阳都躲哪里去了？是的，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逼迫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说，神啊，向我们显现吧。这就是腓力的心声，说出我们的心声。耶稣回答他怎么说？耶稣回答说，人看见了主，就是看见了父，主在父里边，父在主里边。注意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当中有，从来没有人看见父，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了。父怀中的独生子谁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耶稣基督。那个道是谁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就与神同在，道是什么？道是神口中说的话。所以约翰在下边第三节就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所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因为创世纪里边就讲，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六天都是神说要造什么要造什么都造什么。所以说约翰就是说，万物都借着他造的，凡所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这位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父怀中的独生子把父显明出来了。靠什么？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道，道把神表明出来了。那么现在耶稣说了，人看见主就是看见了父，主在父里边，父在主里边。接下来十四章第十三节，十四章第十三节，十三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注意啊，这是神给的应许，但是我们要断章取义来看这个问题啊，不要断章取义。我想另外读一段圣经好吧啊，由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第五章啊，假如没有的话我就看啊，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啊，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有圣经的我们看一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好了，有人就抓住这句话，我们只要祷告神好了，祷告神他一定听，无不得着。假如这么念圣经就太危险了，你只念十五节，你看看十四节说什么，第五章第十四节说什么，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你首先要祷告是符合神旨意的，你祷告不符合神旨意，你说我无论求什么神都会给我应验的话，那我说一句笑话了。我那个时候跟我弟弟打棒球啊，我是打上海队，他是打上海高校队，我们两个对打，他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那么我祷告去让我赢，他祷告让他赢，那么到底谁赢啊？那这个上帝难做了，对不对？所以说不是这么祷告的啊，祷告不，你不要把那个对只看第十五节啊，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就凭这句话那糟糕了。你只看十五节，你不看十四节，你要按照神的旨意求， 所以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父必然成就。怎么叫奉主的名求啊？比如说蔡老师派我去跟一个人说几句话，我跟他说话能不能超过蔡老师派我去的那些内容啊？绝对不能超过，要符合蔡老师托我去跟他，那叫奉蔡老师的名来跟你谈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当然要符合神的旨意啊！你不符合神的旨意，你祷告神都听啊，那还了得？那还了得？我当然刚才举这个好像是打棒球而已，假如打上呢？啊，你也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两边打上谁赢啊？那这不，所以说我们看圣经、解圣经，不能断章取义，只念一节不看上一节。是吧，要看全部的意思怎么样，好吧，这样。所以说第一个，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奉主的名求，神必成就。不要忘了是奉主的名求啊。第十六节，十四章十六节，那是神的恩赐，那就是把圣灵降来了。圣灵是宝贵事，对吧？我们不要怪那些门徒一时听不懂，因为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来，现在圣灵降下来了，让我们明白神的意思啊，明白神的意思。另外，神去是差遣保卫师圣灵下来，圣灵来了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注意啊，不是叫你去责备你有罪，不是这样子的啊。耶稣讲清楚了，派圣灵来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因为他们不信我。耶稣没有讲好多好多好多的罪，就讲一条，因为他们不信我。不信就是一个最大的罪。我们做在这的，做父母的也好，我们没有儿女的话，我们至少有，我们自己是人家的儿女。一个孩子做什么事情最使父母伤心的？他说谎，打破了杯子，偷了东西，贪嘴偷了东西吃，不是。当一个儿女在众人面前不承认是他父母生的，这就是最大的罪。耶稣说为罪，因为他们不认我。我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最大的罪，最叫父母伤心的罪。所以在这神就给我们恩赐，给我们圣灵宝贵师，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这是圣灵的带领。第三，那是十四章二十一节，那是神对我们的要求，那就是信神要遵神的命令，爱神的必蒙神爱护，并且要向他显现，这就是十四章第二十一节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人就是爱我的，我的父必爱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这个就是回答了腓力的第四个问题啊。好，第五个问题，那是犹大问的啊。犹大问，这个犹大绝对不是那个卖主犹大啊，卖主犹大已经走了，这另外一个犹大。所以为何向我们显现，去向世人隐瞒呢？不向世人隐瞒，这又是蔡老师上次提的那个中心思想，是什么？传承。这个犹大想到，哎呀，你向我们显现，为什么不向那些人显现呢？只向我们显现呢？这就是要有一个爱别人，把我们所得到的那个天上属灵的福分也要传给他们的那个托付。为了什么？为了神的名的荣耀。就好像旧约以西结书里头有很多很多地方，如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的，如此他们就知道耶和华，我是耶和华的啊，我的名叫耶和华的啊。为什么要人知道？知道神的荣耀啊。所以说在这个当中，这个犹大就代表了我们学习的榜样。为什么要有一个想到别人的心？ 神向我们显现了，为什么不向他们显现呢？也要向他们显现吗？把我们得到的那个天上的属灵的各样的福分也让他们得到吗？这就是蔡老师上次指出来的那个传承。所以复活、安息、传承，这是一连串的，是为了神的名的荣耀。所以主题是一个，主题是一个，感谢神。接下来我们看23节到28节，那就是讲到信神的、爱神的，必遵守神的道，必蒙神的爱，有主的同在，不单单是显现了，而要同在啊。那个显现就更比显现更具体了，那就是要我们经历神。我们不经过苦难，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同在。我们没有经过软弱，我们不知道神的大能，对吧？所以说在这当中，感谢赞美主啊，有神的同在。怎么叫有神的同在？那就是圣灵的内住啊，有圣灵在我们心里边，那就是以弗所书当中的啊，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的那个圣灵啊，圣灵的内住，那个圣灵对我们的提醒啊，对我们的光照啊，对我们的加力量啊，对我们的引领带领啊，圣灵带领我们的一种平安啊，啊，一种特别的书里边的一种喜乐啊，都是圣灵做的功，感谢神啊，感谢神。好了，14章第30节跟31节，我们看一看啊。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如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句话是对门徒的一个极大的安慰，也是对我的一个极大的安慰啊。撒旦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头毫无所有。我们对比一下，看到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啊，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最后一节啊，33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主耶稣基督已经胜了世界。注意啊，16章33节结束，下边17章是耶稣的祷告，也就是说33节是耶稣对11个门徒做最后教导的最后一句话。这是一句极其使人的安慰的，能够激励人有力量的一句话，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耶稣基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是耶稣对11个门徒说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教导，也是对我们说的一句极大的安慰、极大的鼓励的话，使我们走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有力量来胜过，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我们跟着他的脚步往前走，也可以走那叫胜利得胜的道路啊！当然我们现在不敢说，但是我们有那个心愿，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所说的那个，那真是一个殉道者的凯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过了，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用公义的冠冕为保罗存留，也为那些等候主显现的人存留，是吧？不容易的，这是一个福分，感谢主。然后14章的最后一句话啊，约翰福音14章的最后一句话，起来我们走吧。注意啊，就在马太马可福音同样有这句话，但是 在马太马可同样那句话的后边还有一句话说，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注意啊，起来我们走吧，这是一句有安慰的话。为什么？我们走吧，有耶稣与我们同在，因为他说是我们走吧，起来我们走吧，我们跟着耶稣的脚跟走，有耶稣与我们同在。同时我们要知道我们走向哪里，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是迎着困难，迎着压迫，迎着逼迫往前走啊。那就是我们50年代在上海的时候唱过的这首歌，起来我们走吧，献我所有背十字架，与主同行往哥哥他，起来我们走吧。就是50年代在中国教会里常常唱的一首赞美诗，是激励我，可以说是30年当中没有教会，没有牧者，没有地方可以放胆的唱歌的时候，我们就是暗暗的在心里边唱几首赞美诗。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们的人进了。耶稣带领门徒是走向逼迫，走向十字架的路。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阿爸父啊，我感谢赞美你，你的话实在宝贵，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中得到很多的教训和得到很大的益处，成为我们在苦难中的鼓励和安慰。主啊，父神啊，你叫彼得回过头来要兼顾他的弟兄。主啊，同样你让我们经过各样的苦难以后，也得到了你那里各样的安慰，让我们也用你安慰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同样遭受在苦难中的人。父王，求你把这个承传的托付提醒交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颗忠心为你传扬你福音，把你的荣耀反射出去的那个心。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以后的路，用你的话语激励我们，用你钉痕的手搀扶我们，一同走这条天路。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